对，不昧因果，不落因果的公案，怎么了？有具体有什么问题呀？我看看啊。王云不是张强吧？不落因果，不昧因果，因果是个假象啊，不被他昧却，别被这个假象所迷惑，这属于是不昧因果。不落因果就是不在这个因果里，这两个还是有不一样的地方的。这个王云啊，你看看你还有什么没有？如果有什么具体的，你们可以贴，我们随时的来讨论、来学习。如果没有的话，我们就继续往下学了。上一次讲到了法眼，法眼下的弟子呢很多，都好不容易算是讲完了。今天就是讲法眼下面的。我给一个师兄发信息，今天就是讲法眼下面的这个，再下面的就是法孙这一辈的了，法孙这一辈辈的了。大家可能还记得法眼下面的，我记着第一个吧，还是谁啊？反正比较有名的就是天台德绍禅师。天台德绍禅师下面，他下面就是出了这个永明延寿。永明延寿这个我也没有给他删，我们就看看这个永明延寿吧，看看他是怎么样吧。永明延寿的宗敬录啊，有宗敬录，还有一个万善同归集。有的人说的，他那个就是说的是学禅有禅有净土，犹如带脚虎，就是说是他说的。实际上他那个宗敬录很长，他这里面到底说了没说这句话，没查到，没查到，就是说的宗敬录是他的，宗敬录是他的。是我们几个人在讨论，让您给说一下啊。不一定能讨论得出来。明明有一个因果，它不落，不落因果，有可能有这样的一个意思，就是它可能落别的理，它不落因果理，它有可能是这个意思。不昧因果就是压根没有因果，它都不存在一个因果，别被因果这个假象所魅惑了，这两个意思不一样。杭州。这个说的是永明延寿，杭州慧日永明延寿智觉禅师，余杭王世子，总觉之岁，归心佛乘，既冠不如昏，日持一时，持法华经七行俱下，才六旬，悉能诵之，感群阳跪亭，年28为华亭镇将，不错乱因果。这个应该是老师讲的，老师的解释。我自己的理解就是昧，就是别被他昧去，别被他所魅惑喽，别被他瞒，就是不被因果瞒。不被因果瞒，并不代表着错乱因果。还有一个不昧因果，就是也不违背因果。圆融的这个解释是说的是不昧因果，就是也没有违背因果啊，也没有违背因果。你比如说我们说昧了良心啊，昧了良心就是违背了良心嘛，不昧因果，不昧良心就是不违背良心，所以说不昧因果就是不违背这个因果，不违反这个因果，不违背因果，对对对，这都可以，这都可以，我不知道为什么我更喜欢那个，不会不被他所昧去。但是从他的回答来说的话，有可能是不昧因果，为什么呢？因为前面他说了一个大修行人落不落因果，他说不落因果，他因为这个他落到因果里了。 所以他说你就是说大学生人不落因果，这个啊也没有违背因果，这不就解释清楚了吗？大学生人不落因果，大学生人不落因果这个事儿啊也不落因果，也没有违背因果。大学生人是因，不落因果是果，所以大学生人不落因果也没有违背因果呀。所以问他我到底这个落不落因果啊，没有违背，没有违背因果。啊对对对对对，就现在解释呢。这就放心了。年二十八，为华亭镇将，属翠岩，参禅师，迁指龙策寺，大阐玄化。时吴越文穆王知师穆道，乃从其志，随李翠岩为师，执劳共众，都望深载，衣不增旷。也食无众位，也食不辱，以浅道息。寻往天台山天柱峰，九旬习定，有鸟类赤焰，巢于衣者中。既夜少国是一见而生气，指密授玄旨，仍谓师曰：“汝与元帅有缘，他日大兴佛事。”这是说的是永明延寿禅师，他就是比较超凡脱俗吧，生下来就比较那个什么，就还是小孩的时候，还在扎小揪揪的时候，他就是说的是就只学佛不干别的。然后呢，等到他成年之后呢，他也不吃素，他也不吃荤，他吃素不吃荤。然后每天吃一食，他呢是就是持诵法华经啊，持的就是说的是一次，就是说的是就是持法华经，这个时候一次就能看七行，才就是说的六旬呢，就是一旬是十天吧，六旬就是才两个月他就能把法华经给背下来了，才两个月能把法华经看完读完都不错，他才两个月就把法华经都能够给背下来了。然后呢就是那个群羊啊都跪着听他的啊，就是这种情况。28岁的时候呢，就是说的是这个华亭镇将这个地方上，就是说的是这个就是他这个人，他是翠岩参禅师的，他的座下的，就是说的是为了他就是迁到了龙策寺，然后呢就是弘佛法。然后呢这个文穆王又知道了他就是李翠岩为师，然后呢就是也学得很用功，他自己呢就是说的是这个衣服一增旷，这个我查了一查，他的意思就是说的是丝绸绸缎，就是衣服穿的不高级的，食服一那个食东西呢不食那些就是味道很浓重的，就是说不讲究衣穿，不讲究吃，就是属于是这样的，吃的都是粗茶淡饭，就是穿的都是布衣，就是这样的，就是这样的话来混日子，来过日子，是这样来过日子的。然后呢后来他到了天台山，然后呢又打坐，就是习定修习定，打坐打三个月，打成什么样子啊，就是说有一种鸟啊都在他的衣服褶里头筑巢了啊，就是说他打坐，就是打坐打成的鸟都在他衣服上筑巢了。后来的话他见到了天台德绍禅师，一见了之后天台德绍禅师就是给他就是密授玄旨吧，就是他们两个之间有一个这个来往具体没说，然后天台德绍禅师就跟他说，他说你跟元帅有缘，以后的话会大兴佛事啊，这是这一段。师兄好，看一下这个，我给你发，就是你可以到茶馆来看看公案，看看公案你熟悉不熟悉这个陆师兄。初住雪窦上堂，雪窦这里我刚接触看了一部分，你有不明白的你可以拿出来讨论，你在这儿讨论也没事儿。初住雪窦上堂，雪窦这里训铺千寻不停仙宿，奇岩万仞无立足处，汝等诸人向什么处进步啊？他在雪窦这里，雪窦这个地方啊就是说的是这个有很多很多条的瀑布压一点一点的，没有一丝一毫的停留，然后有很多很多的就是奇山怪石，奇岩怪壁啊，没有你一点一点能够立的地方，就是瀑布很多容不得你停留，这个山啊很陡峭容不得你立足，那你这个时候应该如何用功啊？ 可以可以，你有什么的话，你可以就是说的讨论，你可以就是说的讨论问一问。你要是古文的这个事儿，查一查古汉语字典和古汉语词典都很好。我现在网上经常查的就是那个汉典，因为汉典它有一些就是说的是说文解字上的解释啊什么的，都是比较早的。网上我查汉典查的比较多，以前的时候就是古汉语字典、古汉语词典。看多了习惯了就好了，禅宗用的都是通俗的。雪窦这里啊，就是说的是瀑布流得非常非常的快，容不得停留。这个壁石也非常非常的陡峭，没有你立足的地方。这个时候你怎么用功啊？用功它不正是不停留吗？用功不正是没有立足处吗？有个立足处，恰好和用功怎么样啊？相悖了。我们现在的立足处很多，有的人以打坐为立足，有的人以学习祖师的经典为立足，他总是有个立足处。他其实他不知道，我们心中心的立足处是铲除这个立足，这恰巧是我们的安身立命之地。如果有兴趣的话，我们也可以摘一段，就是说的是《宗庆录》来学一学，大家看看这个永明延寿禅师的味道，也可以这样。僧问雪窦一境如何屡见？师曰：步步寒华洁，岩岩彻底冰。师有偈曰：孤猿叫落中岩月，野客吟蝉半夜灯。此境此时，谁得以白云深处坐禅僧？雪窦的这个路啊，应该怎么走啊？雪窦这一路应该怎么走啊？心中心这一路应该怎么走啊？走啊，就是说的你要一走啊，走一步结一步冰，走一步结一步冰，走一步就是说的是这个结一个霜花，是开一下口结一个冰，彻底的凉，让你凉彻底，让你凉的彻底彻底的。孤猿叫落中岩月，野客吟蝉半夜灯。此时此景，此景此时，谁得以白云深处坐禅僧？反正学一下永明禅师他的味道吧。忠义王请开山灵隐心寺，明年迁永明大道场，重迎2000人了。僧问如何是永明妙旨更添香着？谢师指示。师曰：且喜为交涉，僧礼拜。师曰：听起一计，欲施永明旨，门前一壶水，日照光明生，风来波浪起。就是后来又迁了一个道场，这时候啊，就是徒众又2000多人了。人家都说：那你有道场了。什么是永明的旨意啊？什么是永明的？就是永明这儿你有什么可开示的？你有什么旨意啊？你现在开道场迎众了，你要开示大家，你要引领大家，你拿什么引领啊？你拿什么开示啊？永明说：哎呀，那个香没了，你把那个香再添上吧，更添香着，就是更添一把香。他说：哦，谢谢谢谢师傅开示，知道了知道了知道了。要是有个知道，那就且喜没交涉；要是有个东西可谢，那是且喜没交涉。且喜没交涉，所以我们天天都是谢谢开示，感恩老师，且喜没交涉。然后这个僧就礼拜，然后他就说了一个永明旨，你想要使永明妙旨吗？永明旨，你看他门前有一滩水，太阳来了就照着它，它就看着很亮；风来了，它就哗啦哗啦起波浪了。 学人久在永明，为什么不会永明家风？诗曰：不会处会取，曰：不会处如何会？诗曰：牛胎生相子，碧海起红尘。我在这个新中心待了很久了，为什么不会新中心的宗旨呢？为什么我不会新中心的宗旨呢？冉小红在不？为什么不会呢？为什么不会明心见性啊？蔡师兄，蔡师兄，陆师兄，你说。为什么不会永明家风啊？好，好是什么意思？你打字，你们可以打字交流，你们可以打字交流，话语权在我这儿，你们打字。为什么不会永明家风？在永明这儿很久了，在新中心这儿很久了，为什么不会明心见性？为什么不会明心见性？蔡师兄说，冉师兄啊，你说说为什么不会明心见性啊？你都在禅宗公案里头折腾很久了，打滚很久了，你为什么不会明心见性？为什么不会禅呢？不知道表达，未识表达，不知道表达，有点懵。秋迪，秋迪来了吗？秋迪说，你可不能，我怎么不会永明家风啊？我怎么不会明心见性啊？我会啊，明心见性是个屁，我会个屁。对，冉师兄啊，你别有所求，你有所求就这一点很瞒你，你这个有所求的心就是说算是耽误死你了。你有个有所求的心呢，你就会被禅宗公案所玩死。禅宗公案玩不死你，我也会玩死你，你知道吗？冉小红，你答的四季四世纪不是，我一看就能看出来，不光是我一个，明眼的人有的是。这个东西啊，四季四它总是装，是装不像的，装是装不像的，所以说你就别要那个所求，你啥求都没有，你就那么愣往禅宗公案里头撞就没事儿，因为禅宗公案它本来就没什么公案。妄想相续也是海印放光啊。冉小红，你看看这个地方他的回答，久在这个永明，为什么不会永明家风？为什么不会禅宗公案呢？为什么不能没有明心见性？为什么不明白这个心性啊？为什么不会禅宗公案呢？就是这个不会，它正是海印放光，不是让你往那个会上去会取，是让你往不会上去会取。所以说你平时的话你可能没事儿，你到了这茶馆里头说了几则公案让你很添堵很郁闷，这是好事不是坏事。因为你要个会，所以你就堵住了，实际上禅宗压根又不是在会上会取。你要有一个会，那就不行。没有任何东西可会，就那个不会和不会，那当体都在放光。不会出会许，不会的地方怎么会呀？不会的地方怎么会？你听好了，明明是牛肚子，牛肚子里头能够生相；明明是大海，大海能够起尘土。他说的就是很那个，很文绉绉。绿海起红尘，绿海起红尘，牛胎生相子，他还可对仗，就是牛肚子里生出来一个相，大海上起了尘土，大海上怎么可能起尘土啊？牛肚子怎么可能生相？牛肚子就生相，大海就是起尘土。这怎么会啊？这怎么会啊？就不会死你才行，这就不在会上。有文化，对对对，永明延寿的特点是有文化。你看介绍他的这个生平的时候，就是很有那种高屋建瓴的感觉，一看就是圣僧。对镜站不稳，不对不对，你那个对镜站得稳是什么呀？站得稳是什么？对镜站得稳是什么样子？你误解了。你不应该留一个站稳在，你留一个站稳在依然是对镜站不稳。你对世间的镜能够站稳，但是不代表着你对出世间的镜能够站稳。你可能对于世间的事不动心的多，你对出世间的事可能又动心了，你还是有怀疑。所以说你说对镜站不稳，你那个对镜站得稳我是很怀疑的。那句话你会，哪句话你会啊？ 冉小鹏，你说说你会的是哪句话？我这个地方上我要揪一揪。瞎笨。冉小鹏，你说说你哪儿会？你要是有个会在啊，我有你不会的时候呢，我要听听你，你哪儿会了？你会了，你哪儿会了？你说说，哪句话你会了？冉师兄在，你又胎生相子，你会了一个什么？你说一说，我听听。你又胎生相子，你会了个什么？你既然有的会，你就能够表达得出来，我听听，我听听。你会了一个什么呀？你不可能会了说不出来，我听听。冉师兄在不会处正是会，不知道正是，知道这里躲着呢。他还是有个会，还是有个知道在。赵丽萍的意思是，你说他还生相子这儿，你会什么了？你说说。求明心见性，所以不能会，无处会方能会。那普通人也无处会呀，他会了个什么呀？你要是无处会，怎么能够会呢？你没有地方会，你又能会了一个什么呢？咱现在不求明心见性了，那就能会呗，是吧？那你会了一个什么呢？我听听。邱师兄啊，你这些东西啊，这些理可以，但是你在茶馆说就不行了。我们茶馆是一个非常俗的地儿，喝茶，喝茶聊天，吃面条放屁的地方，不是说佛法的地方。你这些佛法你要离开，你不离开的话，在我们茶馆盛不下，佛法太大，我们盛不下。这些道理是很好的道理，我们茶馆是喝茶的，不是讲道理的。杨子涵的这个不算。冉小鹏啊，截断众流，这只是道理，这并不代表着会。你说的这个截断众流，这只是佛教的修行方法，并不是佛教的滴滴宗旨。佛教的滴滴宗旨是让你断吗？你一直断，你不成木头石头啦？断只是第一步，你不断，你刚开始不断，你不可能明心见性。你必须要从就是死绝了的那种的心念断，从这儿开始，这是肯定的。但是它绝不代表着佛法的究竟义啊！你截断众流，你以为这就是佛法的究竟义了吗？所以我就说，我压根就不相信你的会，你压根就没有会，我绝对不承认你会。你才刚开始修，你就别想着会了。你会不会是一回事儿，你现在必须要老老实实的修千座，就是老老实实的按照祖师的规矩打。你不这样是不可能的，那个会不是求来的，它就是你老老实实的打，心念都死绝了，它自然现前，是这样的。你不老实的打，它不可能现前；你老实的打，它肯定会现前，它就是这样的，这就是这个道理。你不老实修，它都不可能耕耘，不是你要来的，不是你琢磨来的。越聪明的人越糟糕，所以说你在禅宗这儿啊，你要是只想会一个什么东西，悟一个什么东西，越学越糟糕，越学越相似，是即不是。你只会交涉语音，你说的这些道理是很好的，你说的，但是这毕竟是道理，邱师兄，你只会交涉语音呢、啊。你说的无处会方能会啊，你说的这个无处会方能会，会的不是明心见性吗？难道你会的是语音啊？你是说冉师兄碧海起红尘？我知道，你嘴快了，未曾学的就不能来心中心了。碧海起红尘是妙用，哎呦我的天哪，你给我妙用一个试试，你啥时候能给我把大海变成红尘啊？你给我妙用一下试试。冉小鹏啊，你对佛法对禅宗啊误会太大了，太大了。一个是只体，一个只用，太大的误会了，冉小鹏啊。我就说我就不肯你那个会，我都跟你说了好几遍了，你那个会处肯定有错，包括那个蔡穆平那个会那个什么的，就是说的是不动摇，也是肯定有问题。 是否见性了就会很容易，当然了，就是见性了就会很容易表达。你现在要是知道一个东西你不会表达，我就认为你不知道，哪可能知道一个东西不会表达呢？你知道门冲南开，你就一指，哎，那就是南嘛，这有啥难表达的呀？你怕我，你把表达了我们误会你啊，我们不会误会你的。邱师兄，年轻的朋友，他年轻吗？不知道，我们都很年轻。什么体什么用？对，什么体什么用？他在这分了一个体，分了一个用。哎呀，他真行，嗯。无始以来曾经学过这句话，我都不知道接哪儿。后面变得这么有学问吗？他跟我接触的时间长了，我才发现他一直是在学问的，欠打击，打击的太少了。现在就是说的老实的，就是开始吧，收拾河山，就从收拾河山，老实的开始修。嗯，就是说事儿生矣，说啥说。李静，你现在有在打坐吗？不能光会写，也要说出使得。秋迪师兄会写什么呀？我怎么不知道他会写啊？明心见性的这个心性他怎么写啊？邱师兄你还谢呢，他说你会写，你能写明心见性，你还谢他呢，他骂你呢，不是好词儿。你是说不会讲，不是你会的意思。你那个欲境界心不动的那回事儿，就是欲境界能够不动心这回事儿，你留了一个不动心，你就被不动心的事儿所动心了。你谢他，让我说他总想坑你，你别怕坑啊！你看我们心经上说了嘛，心无挂碍，无挂碍故，远离恐就是无挂碍故，无有恐怖，远离颠倒梦想，究竟涅槃。你别怕人家坑你啊！为啥要怕人家坑啊？对吧？难道人家一问问题，佛说不行不行，你这问题我不能回答，你可能是在坑我。佛一次也没有这么回答过吧？穆师兄就注意那个，你就是对境界动，对境界不动那个事儿，你就不被不动心所动了。你那个对境界不动可能不大对，你可能误解了。无血而血，血而无血。啊、哦，你这个，哎，你找了一个愣茄啊！你先闭嘴不就行了？对境界可以动心吗？心如墙壁可以入道，心如墙壁可以入道啊！你想要就是明心见性这个事儿，刚开始的时候是不可以对着境界胡思乱想的，这是不行的。后面来说那就另说了，不是那么死的，后面来说就另说。后面是怎么另说？后面的说的就是那个境界正是海印放光。你是被逼急了，你就是被逼得不够急，你在我们这儿逼得还不够急，还没开始呢，以后逼你逼得更急，你先老实的修啊，你先老实的修。你要是被逼得害怕了，你可以先不看禅宗公案，你先不问。以我的估计你现在还不适合看，你不适合看公案，冉小红，你适合看什么？你适合看就是永明延寿禅师啊，他们说的怎么用功这一块，你适合看这个，看看那个禅宗的禅师啊，他们是怎么用功过来的，你适合看这个。你不适合看禅宗的问答，因为你看了问答，你总会想着讨巧的怎么回答，还有的觉得自己会了，有的时候还觉得洋洋得意。我从来不认为你会，你还早着呢，你还早着呢，千万不要高估了自己。蔡师兄啊，蔡师兄，你还没门呢，你现在，你少了一，你找了一个少的问答，很多问答都问答，辛苦了，辛苦了。碧海起红尘，你就是其中的一颗红尘。 你还不如他，蔡师兄还不如冉师兄。我也是红尘，我们是滚滚红尘里的红尘。我们学习一下这个闭眼录吧，这个当然知道了不如，就是明心见性的这个心性这儿，你要多参一参。你现在可以看这个传心法要，还有就是达摩血脉论这两个，你要反复的多看看，还是多看看，还是多看看。嗯，就是这个用功啊，不能光在对治上用功，不能光在对治上用功。问其无金石穴路，乃传心法要达摩血脉论。对，其无金石穴路，何乃顿断方便之门？答中下之机，不无穴路。同盟之训，其断金石，故楞伽经云：松通为菩萨，说通为同盟，住观之门。说通为同盟。呀，刚才邱师兄说的就很有说通的味道啊。无慧处，无处之慧，方为真慧。说通为同盟啊，住观之门，身有利益。若一向背己寻闻，直学而办，则对牧人而待语，妻使女以生儿，空立尘沙，终无得理，设尔外学得成，皆非真实。如云。写月非真月，屠龙失本龙。如今若要成真诚，但能静意内观，则了然即现。哎呀，这一段话就是说给冉小红的呀，则了然即现，也是说给蔡师兄的。游临明镜，自见其形。若以见闻妄求，如捞水月，岂有得时？所以真觉歌云：静无眼，得无力，为正乃知可测。镜里看形。现不难，水中捉月争烟的盘山和尚云：“向上一路，千乘不船，学者劳形如猿捉月。”庞居士偈云：“行学非真道，徒劳神于躯，千乘寻水月，终是枉功夫。”这个庞居士的这个偈啊，我还真没见过，我这今天是第一次见庞居士的这个，没有这个啥，不服气？那你好好修啊！不服气，你好好修啊！写月非真月，屠龙失本龙，说的可像冉师兄了，简直是冉师兄。写月非真月，写的月不是真的月，那什么是真的月啊？这个秋迪师兄，你说说，迪迪师兄说说，写月不是真的月，那什么是真月啊？还有陆师兄，陆什么什么什么？录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不知道他叫啥了。对，冉师兄现在陆东勋儿，写月非真月，什么是真月？咽不下这口气儿，哎呀妈呀！白天大白天就没有月亮，难道是真月吗？他一说死，把我吓住了。离心无月，你的心是什么呀？你的心是什么？你的哪个是你的心？离心无月，更无真假。什么是你的心啊？你的心在哪里？你现在给我看看你的心。朗然，怎么个朗然法儿？给我们看看吧，明兰师兄。师心说：“哪只眼见得？”现在月落了没有，苏冰梅？你心如秋月， 向上一路，千声不传。向上一路，千声不传。你既然不做千声，我干嘛要跟你说向上一路啊？向上跟千声这两个是对应的，你既然不做千声，我也没必要跟你说向上。回答完了。现在是黑天儿，对，他有点黑化，他苏师兄的理路看得少了一些，看得少了一些。他的心在哪儿啊？难道他没心没肺？他没有心，他心在哪儿啊？不要真月，那你还要个干啥？心都在，怎么不踩坑了？没有关系，你多踩坑才行，别怕落坑。不成魔，何以成佛啊？你咋娶了？你都没发现？问你呢，问你呢。你说的是这个真月不离心，你的心在哪儿？问你呢。我看看，别和我拐弯回答。真月就是个坑，你这一说，邱师兄更不好回答了。那你无心，岂不是无真月吗？上面是你说的，就是离心无月啊。你现在无心，你现在无心，岂不是就是说的是连月真月亮都没有啦？你刚开始说离心无月，现在又说无心，完了，无心你不就是没有真月亮吗？度正心，你是修了多长时间的？你就落到坑里了，你是一个典型的，今天挖了个坑，正儿八经的落在这坑里的就是度正心。他是正儿八经落在坑里头的了，还不知道能不能捞得出来。这儿是哪儿啊？这儿坑你没商量呢，这个地方是哪儿啊？离心无月，无心，没有真假。那你这句话是真啊？是有是真啊？是假呀？你这句话是真啊？是假啊？没有真假，那你这句话呢，是有真假还是无真假？更无真假这四个字是有真假无真假。假的话就说明不是更无真假。假的话说明你这句话不成立。一切假，一切假，你这个一切假假不假？你这一切假就是假的，咱说话就要规规矩矩的说，不能说前后矛盾的。所以这个地方上啊，要仔细，要透脱出来呀、啊，要仔细，要透脱出来呀、啊。姓杜的师兄现在已经好几个了，我已经搞不清楚了。但是姓杜的师兄里面，今天的这一个是正儿八经落到这坑里头的，在这儿真月就是心，正儿八经落在坑里头的。所以不能倒出来，不能倒出来。佛为什么一直在说啊？为什么祖师大德一直在说？为什么老人在说啊？为什么老师一直在回答呀？都无实意，都无实意，那就是断灭了，虚假了，算了算了，啥都不用看了。这个地方上就差这一点，你还是应该透一透，就差这一点。 理路上没有错，但是实际上这个理路你仔细推敲它，它是矛盾的，它是矛盾的。你得把这个矛盾呢透过去，把这个矛盾透过去。你还有一个理在，你的胸中啊还有一个理路梗在这儿，你的胸中绝对是有一点点理的。你得从这里头透出来。所以不能倒出来，都无实意。要这样的话，都不听，都不说了，都不听了，咱也没啥可看，没啥可学了。那祖师说的都无实意啥的，那完了，没有一个是真的，那还干嘛学佛呢？反正佛教也不是真的，对不对？干嘛打心中心呢？反正心中心也没有实意，干嘛打它呢？反正都没有实意，干嘛要打呢？写字和佛法别联系，他写字是工作啊，没关系。嗯，这个地方上还有很微细的地方，应该从这里透脱出来。要不然的话，你说这些道理，道理谁都能说，但是这些道理仔细推敲的话，它还有矛盾的地方，还把这些地方弄通透它，弄通透它就需要怎么样啊？就需要还是要一门深入的修行，一门深入的再修行一段时间呗，到时候再说话。老师，你现在是否不适合茶馆？长期听会听得明白，你不是不适合茶馆，你可以，茶馆现在对你还造不成损害，因为你原来的那一套东西很坚固，茶馆现在对你还造不成损害，倒不是不适合茶馆，你是听茶馆现在是几乎是没有任何可弃入的，所以说茶馆谈不上不适合你，茶馆不适合什么人呢？茶馆不适合那些他误会了，他以为自己悟了，他以为自己会了，他在这个禅宗公案上耍语讨巧，总是在找一个什么东西的耍语讨巧的这种的，他不适合。李路正在扔，公案也得扔，不是公案也得扔，是你那个慧德公案要扔，公案它不是在慧德上，你那个慧德公案要扔，你就不适合看，你现在先看怎么修行，先要就是说的是灰心灭智啊，就是什么东西啊让它死绝死透就好办了。实心 PK 赵振 PK 的就是杠杠的，你俩可以 PK， 我是不 PK 赵振的。正在扔，是不是里有一个枷锁？没事的，蔡师兄五分钟就忘了。前维，你正在立言呢，你正在立言呢。我觉得讲道理这一块，邱师兄他还是会讲道理的，他还是会讲道理的。他就是在讲道理这一块，他挺能讲道理的。他现在是要扔开道理。他讲的道理都不能说错。我不是慈悲，我不是的，我哪儿慈悲啦？我是我不如你啊，赵振呐、啊，我深深的感到我不如你，不是我慈悲的问题。我们先学这一段吧，上剩下来的再学那一段。赵丽萍可以了吧？我们大概看这三个就行了，先看一下这个，如上所说，并曰大根，如初日照高山，石马见边影，若中基下品不可孤然，未入之人以何方便？答也需自省，开发信心，若未发时，直须静虑，以时研究，永断攀缘，身心一如，以物为现，或因闻入，或从性明，或耳意消，真心自现。这个地方上 是说修行功夫的，这个还是可以讲一讲的，就是说现在啊，就像上面说的，所有的这些啊，就是大根它有一个什么特点呢？大根气的它有什么特点呢？就像是这个就是初日照到高山上，就看见那个就像是这个太阳刚一照到高山上，就知道是太阳出来了。就是看到边影了，他就识马了，就是这样的，就是大根呢，他一看他就知道，中下品他就不行了，不知道这样的人他应该怎么样啊，就是修行啊，怎么样入佛法啊，怎么样能够明心见性啊， 然后永明延寿就说了，就是这个也需要自省啊，什么上中下，中下也是需要自省，开发信心，就是说自省，开发信心就是什么，这个东西是你本来具足的呀，你总是在别的地方寻，你就在公案里面寻也不行啊，没有开发的时候，开发信心就是说的发明心地，你要没有明心见性的时候应该怎么样啊，静虑，就是说的你自己，你应该独处，你应该就是少说，你应该自己反观你自己，就是这样，你自己观你自己，回光返照啊，就是那一类的老人说的回光返照啊，自见呐、啊，就是这一类的，见是鉴定的见，就是这一类的，以时研究，就是自己静虑以时研究，就是这个事儿，在这儿永断攀援，不是说的是在外面捞能够捞得来的，不是琢磨能琢磨得来的。身心一如以入物为限，就是说的是老老实实的就以这个明心见性为目标，不求雨果，不求其他，不求任何其他的境界，还有跟你生活相关的境界都不求，你全身心的扑在以明心见性为主，以明心见性为唯一根本目标的这条路上，就是全身心的扑在这儿。当然了，你可以照常的生活，照常的工作，那都是你用功的助缘呢，那都是就是一边工作一边生活一边提醒着你，这都不是真的呀。我们并不是为了生活和工作，我们工作和生活是为了提醒自己，是不是真的？所以说，身心一如一物，只有这样才有可能开悟。这样开悟是什么呀？到开悟的时候，人家可能说一句话你就开悟了，可能你看个东西你就开悟了，很容易的。那个时候你就知道了，哎呀，原来是这样啊，压根就没事儿。所以叫忽而一笑，真心自现。有个碧海的是什么？红癌碧海飞，实境具无自体者，实从境从实生，实从何起？实从真性起，真性从何？真性则无所起，若无所起，云何显现？无起即起，起即无起，非起不起，是不思议起。如何是不思议起？哎呀，问到最后才说这句话：红癌飞碧海，白浪涌金层，是吧？就是跟上一个一样的。远离颠倒梦想，红癌飞碧海，白浪涌青层，这个是颠倒梦想啊，还是远离颠倒梦想啊？你羡慕我什么？我就是个普通人啊，我有什么可羡慕的呀？上面刚说过永断攀援，他好像是来过，大概的就是说永明延寿禅师的就这些，大概是这些。我们接着学语录吧。对，这个适合问问杨秀华。自在，什么是自在呀？什么是自在呀？那胡作非为也很自在呢。世间上因为胡作非为很自在的人有的是啊。还有的人他没有事儿啊，他没有事儿就很自在呀。人家踹了你一脚，你还能不能自在呀？不被法尘所缚，怎样是不被法尘所缚呢？你这句话不是正被不被所缚给缚住了吗？ 所以怎样是不被法尘所缚呢？你这些理路太多了，你这些理路啊，按照佛教，按照禅宗的说法，都是闲家具，闲家具，就是一个屋里堆了很多很多没有用的东西，没有用的东西最后都影响你走路了，你一走路都被磕着绊绊着了，全都是闲家具，说的这些都不关明心见性的事儿。人家一听还很对啊，好有道理哦，邱师兄。如果是自在的话，永明延寿禅师为什么不直接说自在呢？他还跟你来这么多话呢，这不是堵人吗？耽误我们时间吗？我们修行时间也很宝贵的，咋能用这十个字把我们都耽误了？如果能有两个字就回答了，他干嘛要用十个字啊？他就直接说自在呗。你说呢？你说呢，秋迪？你说他，要不然他就是不安好心，要不然他就是不安好心吧。还有一个这句话它是怎么个自在法啊？就是那个红尘上压根就没有，就是碧海上压根就没有红尘飞，大海上怎么可能有尘土飞呢？你就说是，哎呀，大海上来了个沙尘暴，可能吗？但是沙漠里才有沙尘暴啊，大山上涌了好多浪，那个青山上涌来了，青青的这个山顶上涌来了一大批白浪，涌来了一大波白浪，可能吗？那山顶上咋可能有白浪啊？这句话咋是自在呀？这句话怎么跟自在联系的呀？这句话是不是胡说啊？没有常见。完了完了，人家说邱师兄啥道理也不懂，完了邱师兄是既不会明心见性也不懂这道理，那就更完了，那你这心中心咋做的呀？两方面都可以说。你说的两方面都可以说是什么意思？问成佛作祖也出不得，六道轮回也出不得，为审出什么处不得？师曰：出汝问出不得。成佛作祖不是说出轮回吗？成佛作祖也出不来，也还是出不来这个三界啊，轮回啊，六道轮回也还是出不来。你就是成圣，你还有一个成圣在，你成圣你就划到成圣的那个圈里了。你要是凡夫，你就划到凡夫的这个圈里了。反正你怎么你就跳不出来这个圈儿。就是到底是怎么是跳不出来这个圈，跳不出来的这个圈是到底是哪里让你跳不出来呢？是为啥跳不出来呢？为审什么处出不得？你成佛作祖也出不了，六道轮回也出不了，到底是因为啥出不了呢？是哪个地方出不了啊？哪个地方出不了啊？是你在你问的地方出不了，也出不了，你问都不出不了，你们都在你的嘴里。成佛作祖也出不了你一问呢。问教中道，一切诸佛及诸佛法皆从此经出，如何是此经？常时转不停，非意也非声，曰如何受持？若欲受持者，应须着眼听。那个佛经中啊，说的是一切佛法都从这个经出，这是金刚经啊。那这个经是什么？是这个经啊？此经是什么经啊？此经是什么经啊？不是说金刚经的名字，这个说的是经的底底旨意是什么？说皆从此经出的这个经，就是这个宗旨是什么呀？宗旨是什么呀？这个宗旨啊，它一直在啊，它既不是什么意思，也不是什么声。 那既然是他一直在的话，应该如何受持啊？你要想受持啊，你可听仔细喽。既然说不是生，怎么受持还要听仔细啊？如何是大圆镜？杨秀华，如何是大圆镜？冉小红，如何是大圆镜？陆东君，如何是大圆镜？蔡穆平，如何是大圆镜？就是海上没有沙是轮回根本，海上有沙没有轮回了。但是执于这两个方面都不对，那应该怎么样是对？邱师兄啊，我就让你给我一个对的，你给我一个对的我们才好学啊，你给学人一个出路啊，怎么样是对啊，怎么样是对呢？要是都不对，都不对的话，那学心中心也不对咯，那就完了，那还干嘛要学呢？如何是大圆镜？无。那你说的这一句无是有是无啊？完了，人家说你邱师兄今天晚上胡说八道，怎么办呢？邱师兄，没有大圆镜，没有大圆镜，谁在说话？陆东君，没有大圆镜，谁在说话？谁听到我的问题了？谁在回答？哦，杨秀华说了一个乾坤朗照，咱们看看永明延寿禅师是怎么回答的。如何是大圆镜？永明延寿说破沙盆，完了完了完了。一个说朗照乾坤，一个是破沙盆，这两个到底谁应该为佛为祖啊？你作为祖师，你不应该说大圆镜智是朗照乾坤的吗？你这个怎么到你这儿，你把它摔了，摔成破沙盆了？陆东君，没有圆镜，谁在回答呀？你不怕？你不怕胡说八道？好吧好吧，不知道吧，不知道也是一种回答，不知最亲。虽然不知道，你也明明白白的回答了，算放过你，放过你。但是人家问你问题，你不可总是说不知道哦。赵震，你是笑啥呢？你是朗照乾坤型的还是破沙盆型的？赵震，就是一坑。师居永明十五载，度弟子1700人，开宝七年入天台山，度戒约万余人，常于七众受菩萨戒，夜施鬼神时，朝放诸生类不可称算，60散华行道余力念法华经记13000部，着宗敬录100卷，师记富永凡千万言，播于海外高丽王国王览师言教，遣使积书，续弟子之力，奉金线织成袈裟，滋水金珠金枣罐等，彼国僧36人皆成印记，前后归本国各化一方。开宝8年12月逝疾，月2日焚香告众，家夫儿祭塔于大慈山。他就是在新罗国那边还挺有就是姻缘的，在高丽国那边挺有姻缘的，就是说是高丽国王很器重他，然后呢有那边有36个僧人都在他这个地方，就是有印记，然后回到本国各化一方了，就是他在那个地方有他的心子啊，有他的弟子36人各化一方了。 他不可能，他的这个陶瓷店呢，就是在禅宗，在咱们就是茶馆这儿这么说一说，一出茶馆，他立刻就变了，立刻就变了。他是就是说的，他这个味儿就是很有佛味儿，他这个很有佛味儿体现在哪儿呢？在一般人跟前那儿很有佛味儿，然后到了禅宗这儿，故意的就显示他没有佛味儿。实际上你这还是另外一种佛味儿，你是故意显示的，我们都能看得出来。仔细找，仔细找，我说也不一定有用，我现在选择不跟赵振师兄说话比较好。温州大宁院可弘禅师僧问：如何是真正一路？如何是正真一路？如何是正真一路啊？蔡师兄、邱师兄、杨秀华、冉小红，如何是正真一路？赵振如何是正真一路啊？你先听吧，没有入门，没有入门，那你就说说道理也行啊。你说说道理吧，怎么样是佛法真正的佛法这一路啊？怎么样能够真正的入到佛法里啊？邱师兄说：“我不回答，这都是坑。”你们本来都是坑，没想到禅宗的坑更多，这太多坑了，我不回答。不许你走夜路，还要第二天早上必然得到。哎呀，其实这些啊都是让你断妄想的，蔡师兄，你举个例子，就像杜师兄说的，不许你走夜路，白天还必须得到，第二天早上还必须得到，不许你赶路，夜里头赶路，第二天早上还必须得到。这样你打妄想，你能打得了吗？破沙盆不是已经答过了吗？赵振呐，你刚才还开水果铺呢，现在又说刷牙，你看看，你看看，赵振呢？所以我就说他是装的吧，他装的是开水果铺的，他不是真开。开完了水果铺，他又开牙刷铺了，好像坑多，说了就错。本来不用思量，不用思量，你怎么说的？不用思量这六个字的，不用思量还必须要回答得了，不许思量还必须要回答。茶馆是这样式的，心观想到。心观想到就是到哪个地方啊？蔡穆平，我们说的是明心见性，就什么地方叫明心见性呢？你还是应该多看看蔡师兄，你多看看那个元音老人的那个《略论明心见性》这一篇文章，多看看这一个，多看看这一个。还有一个蔡师兄，我不知道你适合不适合，你有空的话看看老师的《具解秤砣》。赵振那儿东西多，哎呀，实心，你打击赵振的话，其实从我们的角度来说，你打击的哪一句都是对的，你就有点像这个庄子，你现在说人家的这都是对的，你这个不会，那就好好修行啊，是真不会假不会啊，不会答，吃完水果不刷牙吗？哎呀，那不到时候不刷牙，天天光刷牙还不刷死。什么是真正一路破沙盆？破沙盆不是你说的，是永明延寿禅师的。过了这个月就看。 如何是真正一路失约七颠八倒，问的不是路吗？哎呀，那乱七八糟的那些路，杂杂路全都是真正一路。那么则法门无别去，我知你错会去。什么是真正一路啊？真正正正什么是真的呀？哎呀，那些乱七八糟的都是真的。这样的话那就什么都没区别了，那啥都没有区别了，我就知道你会错会。什么是真正一路七颠八倒，那么则法门无别去，我知你错会。你叫我停看开始一个月，还是停看吧，停看吧，停看开始，停看开始，歇歇歇，至少你停看的这一段时间你都不会答了，也好也好，先停看，先停看，先停看一个月，然后再那个啥，再看那两本。想多了，那怎么样是不想多了呀？苏冰梅，怎么样是不想多了呀？污了什么老的教诲啊？哦，玷污了，你说的是那个谁吧？他以前爱看那个谁，好的好的好的，不想，不想那不是成石头木头了？还有你不想你怎么说出来的不想啊？对，苏冰梅你也需要仔细着，你可需要，你且需要仔细着。苏冰梅你要好好的看一下老师的那个聚解秤砣适合你，你得认认真真的看，反复的看两遍聚解秤砣，看了没有？还有一个，你打坐可能打得不够，你应该多打点坐，你打坐打得好像不够。这个人苏冰梅这个人看样子是根底儿很醇厚，根底儿很醇厚，但是我怀疑他打坐打的坐数不够，他说这个东西他没有力量，他心里头老是害怕不稳，遮遮掩掩的。你打坐打的多不多啊？加坐加的多不多？苏冰梅不多不多，你有空加加坐吧。我看他的特点是有点像这个，他做的不多，所以没有力量，没有力量。他做的不多，人可能比较老实，比较醇厚，花样不多。邱师兄就是花样太多了，邱师兄花样太多了。苏师兄比你傻，苏师兄就占了点便宜，你知道吧？因为他们两个是一块修的，他两个坐数是一样的。六百多点，小小的无意思头时如何？话头已堕，其实只是事来也不虚设。哎呀，我搁这不生妄想，一点也不想，一丝一毫都不想。按照苏叫什么苏冰梅的说法来说的，一丝一毫也不想，一点也不想，干干净净的，啥都不想。这个时候怎么办呀？你这么说这个话已经矛盾了呀，你这个话已经堕了，还有个问题吗？你这个问题成问题吗？不成问题。哎，老师这是什么意思啊？你再给我们开示开示啊！我刚才已经给你开示过了呀，我也不是没有给你开示啊，我已经给你开示过了呀。这个公案看看能不能看懂，能不能看懂啊？你要是一个学佛的，你也修了很多座，你要是这个你都看不懂，那你怎么办呢？有没有没看懂的呀？邱师兄能看懂不能？我再给翻译翻译。 最后一句的文字，杨子涵正在多事呢。杨子涵怎么多事了？我看看，杨子涵多事是因为赵震多事，所以他多事，怎么了？最后一句文字说的是什么？最后这一句的文字就是事来也不虚设，刚就是你就是请他请师傅给他指示，师傅说我刚才给你也正在指示啊，我说这个你说的早已经堕了，这都是指示啊，这不是正在指示吗？邱师兄看看，你暂时不说话好吧。那个蔡师兄能看懂吗？蔡师兄能看懂吗？冉小红应该能看懂。冉小红你别看他修行不那个，他玩公案可是玩了有一段了，冉小红应该能看懂。没看到公案啊？没看到文字啊？我一直在打字啊，我打了好几遍呢。好好好。这个能看到吗？看不到。好，我再打一遍。这能看到吗？都没看着。这能看到吗？好吧，那就算了吧，那就算了吧，念也念不出来这个味儿。这个公案就过吧，再接着往下看。这个能看到吗？我又打了。私聊啊，私聊。就是皎洁的皎。皎皎的，无意思头时如何？丝就是丝毫的丝，头是头发的头。那我们先学这个吧。皎皎的无意思头时如何？你去搜一下就能搜到。我现在没开微信。哎，赵丽萍这个贴的，我对能看到。赵丽萍贴的能看到，对，就是他问的意思是，就是干干净净的，没有一丝一毫想法的时候，这个时候怎么样啊？啊，刚才讲了哈，刚才讲了，就是说的有没有人看不明白啊？话头已堕，其实只是失约，事来也不虚设。明明有头，还说无头。 没讲完，后面我就给翻译了一下，我觉得有的人可能看不懂古文，我就给翻译了一下，翻译了一下再问大家能不能看懂。啊，陆东军说了，陆东军说这哪是没头啊，这哪是没有一丝头，这明明是多了一丝头，怎么是没头啊？那到底怎么样应该是没头啊？陆东军，那你说一下到底怎么样是没头啊？他这个回答是有头，怎么样能够无一丝头啊？怎么样算是角角的无一丝头？你回答一下。啊，不是这个。不是这个，是角角的这个。还没说完呢。这个既然是有头，陆东军，你说说什么是无头啊？你倒一个来。完了，陆东军又完了。月色不错。算了算了，放过你吧。其实啊，你看看啊，你看看啊，角角的无一丝头时如何，话头已堕，那到底怎么样啊，到底怎么样，我刚才回答过你了，角角无一丝头时如何，你这已经是一丝头了，这都已经回答过了，这就是正好给你和盘托出了什么叫无一丝头，不用再回答了。明明是有头，你这明明是有头，什么叫做无头啊，你这一问正是有头，我这就是回答的你什么是无头，根本都不用另回答一个什么是无头，还用另回答一个夜色不错吗？不用，话头一剁就已经是无头了。你这没一丝头是如何？正多了一头，正多了一头。你这正是回答什么叫无头呢？什么叫无头？正多了一头，就这回答就恰好。这回答是恰好，并不是要有一个无头可表法，并不是有一个东西可表法，没个东西可表，没事儿，成无离头了。这个是什么意思啊？你要是知道它，你能说得出来啊，你能说得出来。你看看陆东军都说个夜色不错，不能这么暗示人，不能，要不然的话，这个夜色不错这一招赵震就学会了，赵震每天就是桃子、李子、刷牙、西瓜，哎呀，赵震每天就是他学会了，不能光这样顾左右而言他，这叫无厘头，这也不对。以后不许赵震说桃子、刷牙、水果，看他怎么说。不用文字功夫，不用文字功夫，他这就是古语，不用文字功夫，没事儿没事儿。佛法岂要文字功夫啊？佛法岂要文字功夫啊？陆东兄，你应该知道的。佛法只是说的是不昧文字功夫，他不是说要个文字功夫，他不是落文字功夫，他是不昧文字功夫而已。其实要一点就不对了，他跟这个不相关的，陆师兄。佛法跟这个相关吗？不用，他这个地方是古文，你多看看就行了，也没关系，也没关系。文字功夫好不一定代表正量高。很多大禅师说话都非常非常朴素的，给你说一个最典型的六祖慧能，为什么六祖慧能非要是一个这样的一个没有文化的这样的一个样子啊？就是专门对治我们求文化的这些人呢，正好针对中国人的这种特点，中国人的特点就是喜欢文化。问向上宗乘请师举扬，师曰汝问太迟生，曰那么则不仙陀去也，师曰深知汝那么去，仙陀就是寺院嘛，就是向上一着，不是说千乘不传吗？向上一着，你传一下，你发扬一下啊，就要最关键最关键的，你发扬一下啊，发扬一下啊，才不是呢。赵震向上宗乘，请你发扬一下。什么是向上宗乘啊？ 你这一问已经晚了，你这一问已经晚了。要这样的话，那就是本来都有，那我们还去寺庙干什么？我们也不去了，我们啥都不用干了，我们啥都不用去了。我就知道你往那个地方上，你又堕到另外一个上了，一个是堕到有，一个是堕你那么去也。下面的这个有点神叨了，有点神叨了。看到了哈，今天晚上啊，最适合秋迪师兄的一个公案就是那个破沙盆儿。没事，他就想想破沙盆儿三个字儿，那个比较适合秋迪师兄，我觉得。破沙盆儿，为什么说到大圆净智的时候，他说个破沙盆儿啊？你看我们天天辛辛苦苦的打坐，辛辛苦苦的结印持咒，不就是秘密转移第八识成大圆净智吗？为什么问到什么是大圆净智的时候，最后成了一个破沙盆儿，一个沙盆儿还是破的，砸碎了的。邱师兄有收获，有啥收获？杭州五云山华严院智逢禅师埋汰你，你说是邱师兄有收获是埋汰你，要是说破沙盆是不是埋汰邱师兄啊？邱师兄会写字，写的字可好呢，哪是破沙盆呢？把那字都扔到破沙盆里，太可惜了。他就是那么说，他并没有真的就是从屁上汇入。如果从屁上汇入的话，就不会要这些礼了。邱师兄啊，你看这些坑啊，所有这些坑，我问你的所有，你只要回答一个屁字就够了。可惜你不可没有，就是每个都回答屁，你自己愿意入坑呢。本来你都回答是个屁，我拿你一点辙都没有。可惜你做不到，我变着花样一问你，你就上当了；我变着花样一挖坑，你就上当了。没有好坏，没有好坏，那你把你的钱都给我，把你的字儿都给我，反正也没好没坏。五云山华严院智逢禅师，余杭人也。生恶昏血体夫体相结，幼岁出家于临安东山朗瞻院，一年受具通贯三学，了达性相，常梦生须弥山睹三佛列座。厉害厉害厉害。出世家次弥勒皆礼其足，唯不识第三尊，但仰视而已。世尊谓之曰：此事补弥勒处狮子月佛，十方作礼，绝后音乐大藏经，乃福所梦。天福中游方抵天台云居，参国师宾主元气顿发玄秘啊！他还是天台德绍禅师的座下。一日入普贤殿中演坐，书有一神人跪膝于前，师曰：“汝其谁乎？”曰：“护戒神耳。”师曰：“吾患有素眼未舔，汝知之乎？”曰：师有何罪？唯一小过耳。师曰：何也？曰：凡折波水，亦施主物，施美清气，非所宜也。言气而饮，师自此喜波水，尽饮之。积酒，因至疲疾，十载方愈。哎，这个故事挺有意思的啊。 这个还有这一句，凡折退饮食及唾涕唾便利等病亦明止，默念咒发失心而清气之。这个故事啊，这个故事就是说这个人啊，就是说的是小时候就不喜欢荤啊，不喜欢血的东西，从小他就身体中有香味，小的时候出家，然后呢就受戒了，然后呢就是说的是通贯三学，就是说的是这个佛教啊这一块的都明白，性相这一块的道理也明白，然后呢他曾经梦见他升到了须弥山上，看到了三尊佛列座，看到了三第一尊是释迦牟尼佛，第二尊是弥勒佛，然后他就顶礼啊，到第三尊这儿他不认识了，他就仰看着而已，仰看着，然后释迦牟尼佛就说了，这个是弥勒补处的佛，他叫狮子月佛，然后呢他知道了，哦，狮子月佛，顶礼狮子月佛，顶礼了之后他就醒了，醒了之后就看大藏经，大藏经里果然说第三尊佛是什么呀，是狮子月佛啊，是狮子月佛，我印象中的第三尊好像是这个弥勒菩萨，我印象中是这个还是以这个为准吧。然后呢就是说的是后来呢他就是参学到了天台山这个地方上，见了天台德绍禅师了，天台德绍禅师就是国师啊，在这个地方上就是说有所契入。有一天啊，他在普贤殿里头在这坐的时候，有一个就是神人跪到他这儿了，他就说你是谁啊，他说我是护戒神，他说我啊就是有那种就是生来就有的那种的病，一直没有好，就是说的你知道是怎么回事吗，就一直就是没有好，也没有死，舔就是死嘛，对，没有悔，就是这是咋回事啊，他说你没什么罪，就是有一个小过错，他说我有什么小过错，他说就是说那个洗碗的水啊，那个也是施主的物啊，你每一次都把那个就是说倒在碗里头的那个水啊都给扔了，这个就不合适，他说完了就饮了，然后饮了以后呢，这个禅师啊就从此以后一洗碗呢他就把这洗碗水都喝了，时间长了呢他反正那个有这个就是这个脾不好，脾升级了，十多年才好，他这个十多年才好啊，就是说的是我觉得他这个意思是说的是就是说的是就是说那个病换成了这个病吧。他这个虽然十多年才好，可能他的素颜已经好了，原来的一直有的那个毛病已经好了，有可能是这个。凡折退饮食，就是那些没有用的那些吃的呀，还有那些涕唾啊、便利啊等等啊这些的，这个时候啊，就是想要扔的时候，应该明止默念咒，然后呢有失心这样而扔掉它，就是。应该是这样，就是说的是也不是说就让你一直喝啊，我知道了，这个意思也不是说让你就一直喝，他要没有用啊什么的，你明止默念咒发失心而扔，这就是出家人的规矩。这些也可施，都可以施啊，当然可以施了，你看那个你的粪便还可以施给虫呢，还可以施给蛆呢，咋不能施啊。小鱼儿，你的想法很狭窄，十方众生什么样的都有的，六道轮回十二类众生什么样的都有的，世间哪有一个无用之处啊，哪个都是用的呀，当然有众生可以那个的，这很正常啊，你想的老是可狭隘可简单吧当然有的，你的唾涕还可以给细菌呢，细菌他就喜欢这个了，就是那些这些肉哪有一个不是好肉啊，就相当于这是说的是他的这个事迹。大家有什么修行问题没有？还有一段儿，先不说了吧。这一段开示的意思就是说的是你参学不参学，这不都是本来如是吗？本来如是，那为什么还要参学？ 到底是参学的是有不同的可以学，还是没有不同的可以学？这一段大概是这个意思吧。大家有修行问题没有？没有，你肯定是没有了。秋迪啊，你是属于没有修行问题的，为什么让你来上茶馆呢？没有问题，我们给你找出来问题。你本来很舒心，本来很自在，上到茶馆里头，我们没事给你添点堵，让你不自在一下，让你不在，让你发现自己未必是没有问题的。茶馆它就禅宗，它有的时候是有这个特点的。你就是以前都没有听，有的他是觉得是。希望所有没有问题的都带着问题回去。希望所有有问题的都能够没有问题回去。你有问题了，让你没问题；你没问题的，让你带个问题回去，这都是起效果啊，很好啊。以后都来听什么听啊？我们这有什么听的呀？我们这就是喝茶啊，喝茶就是可平常了，没有一点那个啥奇怪的事儿。你谢我什么呀？我给你什么了？你谢我呀？说几句就成埋汰他了啊！你在那个群里啊，说几句就成埋汰他，包点好茶回去喝，就是包点问题，都是让你心里头梗着个问题，好好的解梗着去。他的意思是，没啥可谢的，今天就到这儿了，不带最好。那你又带了个不带，破了你的思路，哎呀。不仅要破你的思路，也要把这个破也破掉。没有问题就下课了。不辛苦，没事儿。不客气，今天就到这儿了。自助。